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我们三称佛号啊，其实就是一种感恩啊，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很恭敬、很虔诚的心，来感恩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人世间为我们说法，把世间的真相告诉我们，虽然这个佛法已经把真理讲得很清楚，人的轮回应该是怎么样的，解脱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啊，习气很重啊，冥顽不灵啊，所以呢，到现在呢，都还在轮回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游戏人间的啦，我们不知道了，但绝大多数呢，都是在轮回啊。所以，不管是游戏人间也好，轮回也好那在这个人世间那么有机会听闻佛法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想到这边呢，当我们要接触佛法的时候，我们要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提起一个很恭敬的心。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就每一次呢上课前呢，都会三称佛号是提醒大家，今天你有佛法可以听闻，或者是你真正在佛法上已经受用了，佛陀的教法已经让你呢多多少少对一些生活的问题啊、烦恼的事情啊，都能够帮你呢跳脱出来了，那么我们就更要感恩。如果没有佛法，没有佛陀，我们今天呢，可能还在苦恼，还在呢，不断的活在痛苦当中。所以呢，三称佛号就是一种感恩那另外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唯识，尤其学这些心法。心所法之类的，那么在讲解上呢，有时候一定要用一些例子啊，对吗？不然的话，单单这样子照本宣科的话，你们回去也可以读啊，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呢，就会举例来说然后让大家呢，更理解。诶，这个法的体性和它的作用，然后在生活的呈现上呢，它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治它？所以呢，就会举例说明。那举例说明的时候呢，难免嘛，尤其世间染污法比较多，你稍微看善法、善心所跟恶心所，稍微比一下，你从那个目录一看，是不是恶心所比较多？恶心所都比善心所还多，善心所11个，恶心所从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加起来就要20个，还要加根本烦恼6个。所以呢，变成说这个例子一举出来啊，善的好听的例子呢，肯定很少。不善的不好听的例子呢？肯定很多。那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众生啊，或者刚学佛啊，你说我们的习性当中，善的比较多还是恶的比较多啊？肯定是恶的比较多，染污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例子一举呀，不得了了。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被师父说中了，哎。师父怎么在讲我？哎，所以当然不要这样子来看了，不要这样子来看说师父在讲你啦，或者是师父讲中你啦，还是怎么样不要这样子来看。师父举例子啊，其实师父根本不认识你们的，所以根本也不可能呢，就是拿你们来做例子的。 哦，这是绝对放心的。师父举例子呢，是从众生性来讲，凡是众生，凡是有情众生呢，他一定多多少少啊、有这些恶心所，或者是一些善心所，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以，既然是众生性，那如果刚好我们也有这个众生性，听起来就好像诶在讲我啊，但是这个不是对人的、哦、是就事论事的在讲。那我们学佛人呢，跟没有学佛的人呢，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没有学佛的人啊，听到一些不顺耳的、不合意的，他马上起恶心所，继续延伸他的恶心所，然后呢，继续再翻滚他的烦恼。这个是没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呢，所有好听的、不好听的，本来啊，一来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呢，他要马上怎么样？观这个是无常、苦、空、无我。但如果这个不好听的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呢，刚好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性，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烦恼心所，一个学佛的人要马上提起正思维啊，师父今天讲的这个众生性我刚好有，那么借这个机会去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染污心所，然后呢，想办法对治这个染污心所。一个学佛的人是应该这样子想，没有学佛的人呢，就会想说啊，师父是讲我，既然师父讲我，好了，以后我不来了，这是断自己的善根，自己断掉自己的善的因缘啊。所以呢，举例子啊，你就不要对号入座了啊，你就如果有真的有，那反省一下，然后呢，寻求改变，你就进步了，你学佛就有意义了。刚好没有，可是别人有，也不要去拿去衡量别人，不要去衡量别人啊，师父在讲他，不要这样子。你一想说别人有这个烦恼，其实你就先烦恼了，你第一个先烦恼。你第一个先染污，你说啊，他贪心，表示说你看得到他的贪心嘛，对不对？你看得到他贪心，谁先贪呢？你先贪心所先升起。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大家应该很清楚吧，对不对？你要是看我是大便，你把我说成是大便，你先是大便；你把我看成是莲花，你表示你心里面有莲花。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就要永远要记得，永远记得。我一不小心，我们一个习性来，一不小心啊，又要对号入座，对别人不是对自己哦。啊，他有这个问题啊，他有那个问题。你一这样子想，马上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我这样子想，表示我内心有这样子的一个染污心所，应该赶快忏悔，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恢复清净，恢复清净，不要让这个心呢。不断的染污，不断的染污，不断的染污、哦、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呢，要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不断去调整的。什么是众生性？什么是众生性？我们有没有众生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众生性。众生性是什么？众生性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世间有分成几道啊？至少六道，对不对？啊，六道五道的说法。当我们讲众生性的时候，表示说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有情众生，当他的佛性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时候，还没转化成佛性之前，他有的就是众生性。这个众生性里面呢，是涵盖了 让我们可能呢构成我们的轮回的可能性都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呢？有畜生性，有恶鬼性，有地狱性，有阿修罗性，有人性和天性。今生今世幸运生得人模人样啊，不见得就有人性，明白吗？你不要以为哦，我是人，所以呢，我不可能有地狱恶鬼畜生的，不，你这样子认为就错了。我们生得人模人样啊，脾气一发起来啊，地狱性马上显现了；一贪起来啊，恶鬼性马上显现了。哦，整个人好像迷迷糊糊、无明这样子哦，本来很简单的事情都给我们呢变成很复杂，无明啊，想不通啊，畜生性就出来了。虽然你还是人模人样啊，这些性质、这些染污的性质一出现啊，我们就像个畜生，像个地狱众生，像个恶鬼众生一样，妒忌心一起来啊，阿修罗性就跟着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众生性。所以生成一个人模人样的人啊，不要就这样子很开心哦，要修，要修到真的从众生性转成人性。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那这样子就符合了，有人模人样呢，整个表现，身口意的表现呢，都符合人性。那没有人会骂你是畜生，也没有人会骂你像个地狱的众生，也没有人会骂你像阿修罗。那表示说，你已经把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这些不好的性质呢，削减到最低，甚至让人家看不到了。展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呢？人性。人性一展现呢，有没有天性那没有关系了啊，因为人跟天都是善法来的啊。人性一展现出来，就恭喜大家了。人成即佛成，你离成佛就不远了。只要把你的三心、心愿、慈悲、智慧呢，再好好的深化转化，成佛绰绰有余了。所以要努力的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些众生性不断的去发现它，然后呢把它呢削减，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当我谈一些例子的时候呢，一说的都是众生性，跟贪相应，跟嗔相应，跟愚痴相应的，所以自然是众生性的。但不是说你，而是让你看到说，每一个有情众生，他的人性、佛性还没显现之前呢，很自然的就在这些六道当中呢不断的轮回。所以轮回六道也不是说你下一世才看到你的轮回，你今生今世每一天过着的生活其实都在轮回，都在轮回。一件事情可能让你生起妒忌，你马上就轮回到阿修罗去了。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气到整个人呢，哇，真的不得了哦，造出种种的恶行，你马上就堕地狱了，马上就在地狱里。所以我们讲轮回呢，不一定要说来世看到了你才相信轮回，我们每一天的处事待人境界当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轮回。我们要努力的就是跳脱这个轮回，好好的在人当中，就是把你的人性呢展现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先跟大家说了啊，是希望大家呢提起正思维啊，提起正思维呢来学习。好，我们讲了这个受蕴 想运，我们今天要讲行运，在43页，什么是行运呢？这边讲得很简单哦，告诉我们说，除了受想，就是受运跟想运，那么剩余的心所法，还有呢心不相应行法，这些呢都是涵盖在行运里面。那变成意思就是说，这个篇幅是最大的，所有的行运啊，所有的心所都含摄在行运当中。那换句话说，这边呢算是一个总说。总的来说啊，这个总说说完过后呢，后面开始呢，就是开始在告诉我们善心说啦、烦恼心说啦，种种的那些比较维系的这些心所。那么行运，它是一个有时候我们讲说意志作用，这个意志作用就是能够让你呢发动行为的，这个叫意志作用啊。在佛教的术语里面呢，它也叫做思心所。所以有时候用行，有时候用思心所，不同的语词，但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用现代的语词来讲，就是你的意志作用，让你能够发动，有一个发动力，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以现代的心理学来讲的话，受就像情绪，我们的情绪情感，想就像我们的这些印象记忆概念，而行呢就是我们的意志。意志很重要哦。一个人会积极的去做一件事情，那也要靠意志。如果一个人他说啊，我已经没有动力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可能是遇到一些什么重大事故啊，什么都不想做，万念俱灰了，动不起来了，这表示什么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意志消沉，动不起来了。所以意志在这边就是说，它能够有一个力量呢，让你去展现种种的身口意行为，这个叫意志，那都含摄在思心所或者是行运当中。那佛法在这个部分呢讲得很清楚，有这种意志当中呢，有好的意志，有不好的意志。好的意志呢，能够推动你做很多好的事情，比如说护持佛法啊，护持佛教啊，去国际赈灾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意志这个动力出来？这个就是好的意志呢推动你去做。你一直到说、哎、念佛很好，然后呢很精进去参加这个佛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推动力让你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意志。但这个是好的意志。同样的，有一些人触恼你，然后呢你可能会想说跟他敌对吵架，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杀害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表现出来？意志。但是这个意志好吗？不好，这是恶心所的，它推动你去做一些这种不好的行为，骂打之类的，或者杀。所以意志，我说意志很重要，就是在这边。所以这个受想行这三个呢，我们佛教是这么简单的就讲过了，但是呢在整个心理学界里面呢，这三个部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占的篇幅非常大。单单一个情绪就可以做一个很深的研究，单单一个想运，就是印象记忆种种的，就可以做一个很深的研究。然后呢意志行运也是一样，可以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呢在研究。你看 这些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呢，早在2500多年前呢，佛已经告诉我们了，佛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是意志。好，那么当我们讲行的时候，有广义跟狭义的行。广义的呢，就是比较广泛的，广泛的说法，比如说诸行无常，诸行的行，就是这个诸行指的是什么呢？一切有为法，这个行是指一切有为法，有生住异灭的，能够牵流变化的，这些有为法也叫行，这个是广义的。那能够牵流变化的能够牵流变化的这些事情，这东西也好，事情也好，它可以是外在的色法，也可以是内在的心法，是不是？色法有牵流变化，有生住异灭嘛，对不对？心法有没有生住异灭？心法也是在生灭当中的。所以换句话说，一切有为法或者是一切诸行是无常，这样子说行的话，是不是广泛的说法？它涵盖了色法跟心法，这是广泛的说，这个叫广义的。狭义呢，狭义是这边要讲的，把它缩小范围来讲，现在我们不谈色法的，我们只谈心法的，这个就是把它呢缩小了。诸行无常，诸行广义，它有色法心法。现在再讲诸行无常，不过这个行缩小范围变成只是诸心所无常，这样子说对吗？也是对啊，因为心所本身，这心所法，心里面的种种作用也是什么？也是行运来的，也是什么呢？牵流变化的，也是会有生住异灭的。所以学阿毗达摩的时候，或者是学这个像大乘广无论之类的法相的分析的时候，当我们谈心法的时候，除了受想以外呢，我们进一步要谈的行运呢，这一些就是狭义的行，狭义的行就是指所有的善恶心所。所以广义跟狭义的行，这样会分了吗？然后再来，行是什么意思呢？行基本上两种意思，在43页倒数第二行，基本上两种意思，一种是造作，一种是流动。那流动呢，就是变迁，会变迁的，它会有生住异灭，哎，这个是流动的。那造作就是它会去造作，引发种种的生口意行为的造作。那我们这边要讲的行运呢，比较偏向哪一个部分来讲？比较偏向造作来讲，有没有？但它有没有流动呢？也有，它是符合行的基本定义的，只是比较偏向什么呢？造作，心或者心所，它会去造作种种的行为，身口意行为，造作种种的业，所以它会有造作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意识。但同样，所造作的一定是什么呢？牵流变化的，所以它也符合流动的意识。大乘广五云论在这边呢称心法，其他一些唯识的这样子分别法相的这个论书里面呢，一般称为心所法。所以心法心所法，这是一般的心法是指什么呢？一般我们先讲一般，不讲大乘广五云论哦。比如说在那个八支规 八识规矩颂也好，白法明门论也好，分别法相的，一般它都是分心法、心说法。那心法呢，就是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然后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八个心，这个是心法。伴随这个心法升起的贪嗔种种的善恶心所呢，这个叫心所法。所以心法像个王，心所法呢像那些大臣将军一样，这个心升起，心所就跟着来，就王一出现，这个军队呢全部就要跟着来，善的心所、恶的心所就跟着来。所以一般的这个法相的论书里面呢，它是用心法、心所法。心法你就要记得是八识，这是一般的。可是这边大乘广五蕴论它怎么分这两类呢？怎样分这个王跟军队呢？王它称为心而已，军队呢这些小小的心理作用呢它称为心法。所以导师在这边才讲啊，他先提醒我们，在44页这边他提醒我们，他说大乘广五蕴论里面称为心法的，在其他地方都被称为什么？心所法。所以你这边看到心法，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在讲八识那个八大心王，你这样子来理解就错了。大乘广五蕴论讲的心法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所有的心所法、军队。那八识、八大心王在这部论里面称什么呢？称心而已，他直接称心。所以他说心、心法、心、心法就是什么呢？心就代表八大心王，心法就是指心所法。在这部论其他白法明门论呢，其他白法明门论他讲，他一定会讲心法、心所法，或者心王、心所法，他一定这样子讲。那心法、心王在其他好像白法明门论呢，他真的是指八大心王，心所法才是那些善恶心所这些军队的概念，大家要先了解齁。导师告诉我们了啊，那么接下来相应哈、哦，相应心相应行法，或者是心不相应行法，这个相应指的是什么？相应就是说同时现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同时现起的，这个叫相应。比如说贪心现起、哦、贪心现起的时候，伴随着贪、啊、或者我们这样子讲、啊、我比如说我们做一件贪的事情、啊、我们起贪做一件事情贪，那这个贪这件事情在做的时候会跟着他，跟着这件事情升起的心和心所大概有哪些呢？比如心所就好了，一定有贪现起，贪心现起，对不对？那贪心现起以外会贪，那也会有什么呢？痴无明也会升起。如果今天没有痴就不会贪啊，就因为愚痴才会去贪嘛，对不对？所以有贪有痴，然后可能还有其他维系的烦恼心所升起，比如说无惭无愧他也跟着升起，就明明知道不该做还是去做，无惭无愧啊，所以这个还会跟着升起。所以一个小小的动作，那么后面有跟着很多的心所、哦、伴随着升起的，相应而升起的，这个叫相应，伴随而升起同时升起的，这个叫相应。 看你做什么事情。那如果今天你做的事情是好的事情，比如说念佛，很用功在念佛，诶，相应而起的心所大概有哪些呢？比如说精进，精进的善心所会升起，无痴心所会升起，无嗔的心所会升起，类似这样子，它会有一些好的心所呢跟着升起。当然还有其他，肯定还有其他的啊，惭和愧的心所会升起。有些念佛念到啊，觉得啊自己过去的种种不圆满啊，然后现在呢，哎，升起这个惭愧心啊，可能有这些心所升起，这个叫相应，它会呢伴随着，然后呢相应而起的，这个叫相应。所以为什么这个谈行运的时候呢，有分成什么呢？相应行跟不相应行。那什么叫相应行呢？心跟心所彼此之间有关系的，伴随着心升起的，那个是相应行。那不相应行呢，它不一定跟心相应，可是它一直在牵流变化当中的，这个就是不相应心。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老，我们天天都在老，那这个老在牵流变化的时候，这个老这个相在牵流变化的时候呢，它不需要随你的心。他不是说，你起贪心的时候你就老了，你不起贪心你就不会老，不可能，他不会这样子，他不随心的，可是他确确实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变化着，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呢，就称为跟心不没有跟心直接有关系的，就是不相应心，可是你又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尤其在我们这个色身当中的。所以呢，这个不相应行啊，说起来呢，这部论里面呢，这边列了大概14个左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可以看目录一下啊，目录的第7页，心不相应行，第二项心不相应行有没有？1、2、3、4、5、6、7、8、9、10、11、12、13、14、14个。14个，这边要介绍14个心不相应行，这个是我们下学期才会谈到了，这个学期谈不到那么多、哦、我们这个课是一学年的课、哦、就是这学期然后还有下学期这样子、哎、然后你看在这目录，同样这目录心相应行行运，第二页行运心相应行那边，他就开始有什么呢？五片行、五别境，然后十一善心所、六根本烦恼心所、10个小随烦恼、2个中随烦恼、8个大随烦恼，还有呢不定心所，有没有？所以呢，心相应行，这些心所就这么多。就这么多啊，让我们一一的去了解它，认识它。认识它呢是用来反省自己。如果有这个已生的，如果是不好的、恶的，那就要断除。如果反省了，这个是好的心所，就要继续让它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学这些心所的目的。好，所以相应行不相应行啊，了解了啊，了解了。那心相应行有哪些呢？我们继续45页的最后一行，刚才是总说行运嘛， 整个行运底下分成心相应行，还有呢不相应行。现在这边开始要讲相应行，不过讲这些心所的时候，还要排除掉受跟想。为什么？因为受想呢，之前已经说过了，所以在讲这个心种种心所的时候呢，是没有涵盖受跟想的啊。那有哪些呢？云何于心法？这个心法不要理解为心王，这个心法指的就是什么呢？在这部论里面指的就是心所法。所以云何心所法呢？然后呢，他这边就讲了，凡是与心相应的诸行，他就列出来，处作意思种种，这些心法，这些心所法啊，其实就都在目录里面有。然后黑体字的部分，46页黑体字的部分，我们直接看哦。诸心法当中第四行，是诸心法当中啊，有看到这句话吗？是诸心法黑体字第四行，46页黑体字第四行，是诸心法有吗？啊，那四诸心法就是上面所有列出来的这一些心所法里面呢，有五个是叫做片行，我们叫五片行。哪五个呢？你们可以画起来，处、作、意还有思，三个而已，加前面的受想。好，五片行是哪五个？你看回第一行，有看到处吗？有看到作意吗？有看到思吗？处、作、意、思三个，再加上受蕴跟想蕴，这五个叫做五片行。为什么这边没有谈到受跟想？因为前面已经谈了，所以他把受跟想排除掉，但是受想加上处作意思，这五个就叫做五变形。啊，什么是五变形呢？不管做什么事情，善也好，恶也好，无忌也好，他们都一定要出席的，所以叫变形。今天你做坏事，他们五个就一定来了，一定要来。然后还不要紧，还会带那些贪啊、嗔啊那些不好的全部来。先讲一定要出现的。你做好事，五变形也一定要来。打个妄想无忌的，五变形也来。所以这个叫五变形。只要你记得说，我每一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的坏的，包括我现在在讲课，五变形全部来了。你在那边听课，五变形全部来了，这个叫五变形，一定同时出现的，这个叫五变形，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接下来同样看第四行哦，此片一切善不善无忌心，故名片行，有没有？他简单的解释给我们听，不管是你做的是善事、恶事还是无忌事，他们一定要出现的，这五个，所以叫片行。另外五个是别境啊，这五个别境是哪五个呢？再看回第一行，欲、圣解、念、三摩地和慧。你看一个分号就已经给我们一个讯息了，有没有？哎，所以欲、圣解、念、三摩地、慧，三摩地也叫定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称欲、圣解、念、定、慧。那这五个呢叫做别境。这个别境呢，再看回我们黑体字的第四行最后一个字，此五意义与差别境辗转决定，性不相离，事中有一，必有一切。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升起啊，这个五别境啊，心所要升起呢，他一定要由自己的境才能够升起。所以有异异于差别境，那个境你把它画起来，自己有自己的所缘境，他才可以升起。但是一个一升起呢，性不相离，其他的也好像他的兄弟这样子，其他呢就会被引发起来了。先是一个哦，对自己的境他升起过后，那其他的就跟着来了。待会我们在别境的部分，我们或者我们现在先讲好了。我们看一下那个片型，大家了解了哈。我们看别境47页。47页的倒数第四行，念的境界是什么？晨习境，有没有？晨习境的意思就是说，你曾经已经熏习过的境界，让你念念不忘的，这个叫晨习境。所以念心所它要升起，它是借由这个晨习境才能够升起。人家教你念佛要念阿弥陀佛四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诶，人家这样告诉你过后，你从此以后开始会念佛，从此你以后你就会念佛。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呢，变成是你的晨习境，你曾经熏习过这个境界了，那以后你要念佛的时候，你的念心所真正要升起的话，你就要细念在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你的念就会升起。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就你已经知道说念佛要念阿弥陀佛啦，假设说念佛要念阿弥陀佛，闭上眼睛一念，开始的时候还很不错啦，因为想要把这个境呢好好的细念着嘛，所以呢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敢打妄想还是怎么之类的。到你已经会了以后，闭上眼睛一念，马上呢很快的又开始原念别的事情了。原念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宵夜啊，明天要买什么菜啦，啊，待会要跟人家讲什么东西啦，回去要骂谁呀？诶，为什么？为什么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念啊，这样子的一个晨习境不能升起？其他的你要骂的人啊，你要买的东西啊，你要吃的宵夜啊，为什么它会现起？它算不算晨习境？晨习进来的啊，曾经熏习过的吗？只不过那个不像念佛那么清净而已啊。所以这个叫晨习进，这样明白了没有？这很容易理解了吗？对不对？只不过念佛这个晨习进啊还不够稳，不够扎实，所以很容易被其他境界呢带走。我们学佛就是什么呢？身处转熟，熟处转身。什么是你生的？什么是你熟的？生就是陌生啊，熟就是熟悉啊。所以现在学佛了，陌生的是念佛这个晨习境，念佛号这个晨习境陌生。吃宵夜，买东西，骂人是你熟悉的。现在呢，你学佛了，你就要怎么样？你熟悉的要把它变成陌生，你陌生的要把它变成熟悉。这个就是身 处转熟，熟处转生，不要转错啊。这个真的不要转错啊。所以以后你念佛的时候，每一次啊，其他境界把我带走，你有没有念呢？有啊，只不过不是正念而已啊。那你要试着让自己的正念现前啊，这个念就是这样子升起的，它有一个境界，它有自己的境界呢，它才能够升起的，这个叫别境心所。然后后面还会再详细再谈啊，这边只是总的来说简介这样子而已啊。我们再看一个，这边导师还有举一个例子，48页第一行，48页圣解心所，它的境界是什么？决定境。刚才念的境界是什么？承袭境。念要升起，要有承袭境，念才能够升起。现在圣解心所，你要让你的圣解心所升起，一定要有决定境。什么叫决定境？这个境界，这个境界，这个所缘境呢，你不再疑惑的，你已经明白的，圣解心所才能够升起。如果这个境界你还有疑惑，所升起的叫做疑心所，不会叫做圣解心所。然后这些事情，哎，你明白了，你明白了，你知道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做它，怎么去用它，你明白了，升起的那一个心所叫做什么呢？圣解心所，有殊胜的了解了，这个叫圣解。所以有些事情人家告诉你一个，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课就好了，今天我跟你讲决定境，我跟你介绍决定境，那我讲了这个决定境，我用种种方法跟你讲了这个决定境，你还不理解，你还不理解，你升起什么心所呢？痴心所啦，愚痴的痴啦，就是不了解嘛，无明嘛，然后或者是似懂非懂啦，有一点怀疑呀、啊，疑心所，它可能会升起，有没有？但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决定境讲，到最后，哎，你明白了哦，这个就决定境，就像刚才你明白念的境界是承袭境，我这么一讲，念的境界是承袭境，这句话我一讲，你明白过后，你升起什么心所？你当时已经开始升起什么呢？圣解心所。你刚才升起了圣解心所，不然的话你不会跟我点头啊，听无聊圣解心所听无，然后满脸疑惑，然后我也甚至好像隐隐约约看到你上面的问号啊，那表示你有疑心所还没圣解，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努力在讲，用这边讲那边讲，就是尝试让你明白啊。到你明白的时候，哦，你明白了，点头了，每一个都点头了啊，我放心了，因为大家已经有圣解心所，对这个概念有了理解了。那大家对于决定境明白了没有？这个境界，这个所缘境，人家一跟你讲，本来你疑惑的不懂的，诶，通了，明白了，那个当下你内心升起的心所叫做什么呢？圣解心所。所以做一样事情也好，本来不懂，后来人家跟你讲这个事情怎么做啊，你懂了，那个当下升起什么呢？圣解心所。然后圣解心所要升起，那个当下的境就叫做什么境呢？决定境。你已经确定了，这个决定就叫确定了，我确定知道了解了。所以这些别境心所啊，他们要升起呢，一定要有自己特殊的境界。它不像五片行，五片行是你做什么事情，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五片行都要来的。别境心所不一样，别境心所是特殊的境界。比如说圣解心所你要升起，你必须要理解这件事情了，圣解心所才会升起。 你不理解的时候，圣解心所是没有的，五片心有哦。可是别境心所就这个圣解心所它就没有。然后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其中一个圣其中一个别境心所出现过后，它会带动他其他四个朋友一起来，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讲圣解就好了，你圣解了这件事情，你圣解了，你理解了，然后你会不会念念不忘呢？当然会念念不忘啊，你记起来了啊，所以呢念心所就会跟着来了，有没有？哎，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其中一个有的话，它会带着其他的来。但是这边呢，各部论书的说法有不同的说法，至少两种，我们先讲这个概念给大家听。就是有论书主张，其中一个别境的心所出现以后，其他四个全部出现，这是一家说法。另一家说法就是，其中一个别境心所出现以后，接下来可能出现两个而已，或者可能出现三个，可能出现四个，可能出现五个。看到它的差别吗？一个的主张是说，只要一个别境心所出现，其他四个全部都被引申出来，马上五个别境心所全部出现。然后第二家的说法是，别境心所它可以单一出现，其他不出现，或者是两个一起出现，然后其他不出现，或者是三个出现，其他还不出现。这样明白吗？所以有两家说法啊，但不重要啊，各家说法都只是一个参考，最重要你理解别境心所它是由自己的境界呢引申。那他是不是全部其他四个都一起来，还是三个先来两个最后没来，还是怎么样，这个在你的禅修里面呢，你慢慢去看观察了、哦、那你会比较偏向哪一个论师的说法，这个是个人的禅修经验就不同了，每个人不同。但我只有我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你说有两家的说法，至少一个是只要一个别境心所出现，其他四个一定跟着来，这是一家说法。另外一家呢是有时候别境心所只是单一出现的，然后有时候是两个的，有时候只是三个的，就是它不会全部到齐的，它可以随时变动的，可能两个，有时候可能三个，可能四个，可能五个，这样子不一定。好，我们先讲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